西魏王李密让程咬金替他去寻找萧皇后，这程咬金转了一圈啊，没找着，回来跟李密就说了，说主公，您要找那萧皇后啊，没找着。李密一听，程莽兄，您怎么没找着啊？您再去仔细的找一找，认真的去转一转，看看能不能为孤王把他给我找来。程咬金说，主公，这事儿我可就不明白了啊。咱们进了扬州，现在大隋也灭了，这个大许国也亡了，玉玺也到在咱们手里头了，咱们现在是大获全胜啊，您干嘛费着劲让我去找这萧皇后啊？啊，您跟这萧皇后过去认识吗？李密说，孤王过去曾经跟他见过呀。程王兄，你见过萧皇后吗？程咬金说，我没见过。其实程咬金他见过，他忘了，他下扬州睡龙床醉骂杨广的时候，第一个发现他的就是那萧皇后。程咬金呢不重女色，再加那阵喝的醉马刀掐，没记得这萧皇后，所以他说没见过。李密说，程王兄，你没见过萧皇后啊，如果你要是见着这个萧皇后，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去找他。程咬金说，那为什么呀？啊，主公，我知道了，你见过萧皇后，现在让我死乞白赖的去找他，肯定你该他钱。李密说，那倒不是，他该你钱。李密说，那也不是，那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哎呀，李密说，这个事情啊，我跟你一句两句说不清楚，你呀把他找到，我呢再跟你说，恐怕找到的时候你也就明白了。程咬金说，我找到也明白不了，您干嘛非得让我替您找去？李密说，程王兄，你知道吗，你替我找他是最有条件的，因为你曾经当过十八国的都盟主，这些国家的王爷都认识你。再一个来说，我知道程王兄善于斡旋事务，什么事儿要让你办，肯定就能办成。程咬金说，你看我这个人吧，天生就这贱骨头，我是顺着好嚼横着难咽，就怕别人给我戴高帽子，你一说我行啊，我就明不行，我也自个儿愣逞能，也说行。程咬金说，好吧，既然那样的话，我就再跟你转悠转悠。于是这程四爷又出来了。程咬金这回出来啊，先找到磁州王高士奎。到磁州王高士奎这一来，咱说这十四个国家的王爷都住在这驿馆当中啊，程咬金都知道他们谁住的哪个驿馆呢。高士奎一听说程咬金来了，马上以上宾接待，让到馆驿之中之后，让他坐下，马上吩咐手下人，快点给魔王天子献茶。程咬金说，哎，别老说魔王魔王的了啊，这魔王那是过去了，现在啊，我就是程咬金，我就是先锋官，你要愿意叫我王的，我是一次命见王啊，不用给我倒茶，我马上就走。哎，高士奎说，您这到了之后怎么马上就走啊？程咬金说，我跟您打听个事儿，您说什么事儿？这个杨广啊有一个媳妇儿，哎，咱们这么说啊好像这是粗话，那叫娘娘啊，皇后，萧皇后，您知道吗？知道啊。这萧皇后上哪儿去了，您明白不明白？哎呀，这萧皇后哪儿去了，这我可不知道。跟您说呀，咱们十几个国家打破扬州进来之后，这扬州城里，尤其是他这个江都宫里头，东西也很多，人员也很多，咱们这么多国家到这之后，是要人的要人，要东西的要东西，金银财宝， 包括很多珠宝玉器，能用的东西吧，大伙都分吧了，能用的人大伙也都领走了。这谁领走了之后，谁也不跟大伙通报一下啊，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个萧皇后上哪儿去了。程咬金说，这萧皇后上哪儿去你们不知道。对，哎，您找这萧皇后干嘛呀？程咬金说，我呀，不是我找萧皇后，是我们西魏王李密找这萧皇后。哦，这西魏王李密找萧皇后干什么呀？程咬金说，干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干什么。嘿，程咬金说，可能这样，据我所知啊，他俩有亲戚。哦，他俩有亲戚，什么亲戚？程咬金说，这个萧皇后的二大爷和我们这个西魏王李密的二大爷，他俩二大爷的爸爸在一块儿是磕头把兄弟。哎呦我天哪，这叫什么亲戚？哎，不叫亲戚，这叫交情，三辈交情了。我们西魏王李密呢，可能琢磨着现在我们十几国的人马拥入扬州，闯进宫内，生怕呢把这个萧皇后啊伤着碰着啊，也不知萧皇后跑哪去了，他关注他，所以让我呢帮着给打听打听，把他找着保护起来，是这意思。哦，这我不知道。程咬金说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回见您呢，我走了。程咬金说着话站起来了，往外就走。这高志奎随后就往外送，有打这送出来之后，程咬金一转身又到了另一个馆驿，这是越州王高士远。到了高士远这儿，还是那套词儿，到里边就打听。那么程咬金给他们断定的这个亲戚关系哪来的？这程四爷瞎编的。程咬金心想，人家一问为什么找这萧皇后啊，我不能说别的，我就得说他俩有点瓜葛，有点连带啊，有亲戚。哎，所以程咬金是走了一处又一处，已经转了七八个王爷这儿了，在哪儿也没打听着萧皇后。但是其中啊，当他走到了北汉王罗可通这个地方的时候，罗可通给他提供了一个信息。罗可通说，魔王千岁，据我所知啊，这个萧皇后十有八九落到苏州王沈发兴的手里了。程咬金说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他这么回事啊，我听我手下人说呀，这苏州王沈发兴兵进扬州之后，也想奔这个江都宫里边学摸点什么东西，结果他到的江都宫的时候是最晚了，他是从这个后门过去的。当到后门的时候，说这后门里边拥出来一批女眷，说就娘娘啊、嫔妃呀、什么侍女啊，这么一帮人，让这苏州王沈发兴啊全都给划了去了。划了去之后，大概他给收藏起来了，您到他那去问问。好，谢谢您。程咬金又打这出来，直接奔苏州王沈发兴这儿。来到苏州王沈发兴这儿，程咬金往里一走，有人往沈发兴里边那一禀报，沈发兴一听程咬金来了，迎接出来了。苏州王沈发兴啊，是江浙一带的农民起义军的领袖，也是一地之王。这沈发兴出来一见程咬金，哎呦，大胆天子啊，这个混什么网来了？哎，程咬金说，别提这个，别提这个，我程咬金，就叫我老程。进来之后让座，程咬金就坐下了。苏州王沈发兴就问程咬金，程先锋啊，今天到我这里来是有什么见教啊？程咬金说，没有见教，跟您说，跟您打听个事儿。打听什么呀？这个萧皇后，杨广的那个萧皇后，后来宇文化及也把她定为皇后了，在您这儿吧。您们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先问，这人在您这儿不在您这儿？ 不过我要先问你，为什么要打听他？为什么打听他？我们西魏王李密跟这个萧皇后两个人，那是三辈的交情。哎呦，三辈的交情啊！三辈的交情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西魏王李密的二大爷和萧皇后他二大爷，他俩二大爷的爹，他这两个二大爷的爹互相是磕头的把兄弟，所以我们西魏王李密要关注一下萧皇后。哎呦，这个事情啊，这么复杂呀？哦，是三辈的交情啊。不过这个萧皇后在哪里？这个西魏王李密要他，现在你要知道啊，我们现在这些国家倒在这个扬州城里，有取人的，有取物的，倒在手里，谁要不说的话，怎么能够知道呢？啊，程咬金说就是啊，我这不问你吗？打听打听啊，打听打听。人家要是比如得到的东西你要再想去要，能够随便就给吗？程咬金说不是随便给啊，跟您说，我们西魏王李密是首先进的江都宫，江都宫里边有很多贵重东西都在我们瓦岗山的队伍里头呢。我们西魏王李密说的好，只要是谁愿意献出这个萧皇后，我们情愿意拿东西换，你是要钱也行，要物也行，就看你要什么。哦，要钱也行，要物也行。我问你，要钱给多少啊？要物给什么呀？程咬金说在你这儿吗？哎，你先不用说这个，我先问问这个事情，给多少钱呢？程咬金说，你只要说出价来，那就给钱。就怕你没价。要物呢？要物你说要什么呀？啊，这就是天底下地上的有的东西，那就给你。哦，是这个样子。程咬金说，你先别那么跟我卖关子，我问你，这萧皇后在不在你这儿？你跟我惹了半天，你别拿我开涮耍着玩。我说程先生啊，实不相瞒，这个萧皇后啊，现在果然就在我这里。哎呦，这我找对了，在您这儿。对了，我们呢进城进的晚了一些，到在江都宫也晚了。我们刚刚走到江都宫的这个后宫门，萧皇后还有一帮她的宫娥侍女，就想着要逃走。想逃走没走了，被我就带来了。你要知道啊，那个萧皇后可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呐、啊！啊，杨广对萧皇后这一辈子都是非常宠幸的。萧皇后能落到我的手里边，对我来说呢，也算是一个满足啊。你们众人都已经进了宫了，在宫里边得到了这样的那样的宝物，或者是得了很多的金银，那么我什么没有得到啊？我呢，得到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还不是一般的女人，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呐、啊！啊，这个女人到在我的手里头，我自己就想啊，你们得到玉玺的呢，算是得到了江山；我得到萧皇后呢，是得到了美人。我要美人而不要江山。你们要江山就不要得美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程咬金说，现在咱们商量商量啊，你要把这美人给我们，我们给你什么东西你能换呢？程先锋啊，今天这是你来了，要不是你来，换别人来的话，我是说什么也不换的。这个美人得到手里，怎么能把它当死物一样换出去呢？程先锋你来，那么我就想要问问，你们想出什么东西来换呢？程咬金说，你就说你要什么吧。我要什么？我要要的话你能给吗？程咬金说，能给啊，只要你张嘴能说出来， 我们就给。
好的，既然是这样，我就跟你实话实说。我听说你们西魏王李密已经把国宝玉玺弄到手里了，有了玉玺，你就等于是皇帝有了印信一样啊。他不是想要美人吗？我跟你讲，美人江山不可兼得呀。如果想要美人，就拿玉玺来换，你看如何？程咬金一听，什么？拿玉玺换美人？对的，哎，你如果不愿意的话，可以不换的，这不是我勉强的，因为今天是你来，这是做的上门的买卖，我是上门的买卖，不得不做呀。啊，程咬金说这样，我回去跟我们这个主公商量商量，回头我再给您个信儿，这行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你回去商量一下。好嘞，回见您了。程咬金站起身来，由打沈发兴这出来，就回到自己的馆驿。回到馆驿之中，一见西魏王李密，我说：“主公，我给您打听着了。”哦，打听着了。这萧皇后现在何处？这萧皇后啊，跟您说，在苏州王沈发兴的这馆驿之中。
啊，那您跟他说了吗？
我们跟他换取，说了。我说我们拿东西换，是多少钱也行，多么贵重的物品也行。这苏州王沈发兴，您还别说，还真爽快，张嘴就答应了。哦，让我们拿什么东西换？程咬金说拿什么东西换？还不要三样两样，就一样就行。
什么？
玉玺。
嗯，
李密说他有国宝玉玺。对了，
怎么样，您换不换？李密听完这句话之后，老半天没言语，站起身来，在这屋子里边来回走了两趟，突然间停住脚步，一回头，程王兄，您去跟他说我换。
啊，程咬金说你换？
我换？
你拿你国宝玉玺换那么一娘们？
哎，程王兄，您这是什么话呀？我说我换就是要换。
程咬金说这我就弄不明白了。我说主公，这玉玺得到手里可不容易，您为什么用这个东西去换那么一个萧皇后？
程王兄，您别着急，您先坐下，您先坐下。程咬金这一激动站起来了，脖子都粗了。李密让程咬金又坐了，李密也坐下。程王兄，您知道吗？这个玉玺，想当初列国年间，它是由和氏璧造成，一直传到今天，这是传国之宝，也是当皇帝的必有的印信之物。那么这个东西呢，再往下传一千年，它也不带损坏的。过20年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。您知道萧皇后吗？这个女人她可不是一般的人。程咬金说她怎么着？她长俩鼻子？那不是那个意思。这个女人呢，她是人中尤物，她是花中之魁，她是女中的仙姬。程咬金说您别这么说，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。
什么意思？在人里边，她是一种出类拔萃，很少见的最好的人。
嗯，要在花里边，她就是花中的魁首，是花王，是最漂亮的花。
嗯，要在女人当中呢，她就是女人里边的仙女。
哎呦我的天哪，我说主公，我可知道她是杨广的娘娘， 于文化替那老小子那么大岁数改成了大许国之后又把他封为皇后了，他也干了，他已经跟了俩主了啊！今儿个您还把他这么吹这么捧，他怎么就那么好啊？啊？那为什么现在拿玉玺换他？
您要知道啊，成王兄，这个玉玺再过多少年他不变样，这个萧皇后啊如今是这样，此时此刻如果我不把他弄到咱们的管义之中，再过几年人老珠黄花容减色，他就不是这样了。
他不这样就不这样吧，这美女他不代代有吗？
美女代代有，可是哪个能赶上萧皇后啊？
那您因为这个萧皇后，这不等于把江山都不要了吗？应了沈发经那句话了，要美女还是要江山？您是要美女不要江山？
不对，长王兄，我要江山，我要江山不见得用一个玉玺来表示，我可以把玉玺给他。这个搜州王沈发兴他是短见之辈，他就要这么一块玉，我给他，我把玉玺给他，他把萧皇后给我，我们回到瓦岗山，凭借着我们瓦岗军的力量，用不了多久我兵发苏州，我可以把沈发兴生擒活捉。他沈发兴比杨林怎么样？他沈发兴比大隋王朝怎么样？我们这次不是也设计把他们打败了吗？我到那个时候把沈发兴打败之后，我再把玉玺拿回来又有什么呢？无非是把这个玉玺交到他的手里，带我先暂管一个阶段呢。成王兄，这样何乐而不为呢？我是既要江山又要美人。哎呀，程咬金说，主公，我可真没有想到您能说出这么一席话来。 是吗？程王兄，那就再劳您金身大驾辛苦一趟，您见沈发兴跟他说，他如果答应了，您就跟他讲，随后我就派人带着香车宝马迎请萧皇后到在咱们的馆驿之内。
那您把玉玺也得给人带去。是啊，我把这玉玺给他带去，我就让王国党办这件事情。
好，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主公，事到如今我就全明白了。天亮了下雪，一明二白，我这就给您问这事儿去。
到这阵儿，程咬金这心里边可是有很大一个别扭。
程咬金心想，呵，
我做梦没有想到啊，这西魏王李密对这个萧皇后如此钟情，看来他就看上这娘们了。于是程咬金转身又来到沈发兴这里，一见了沈发兴，哎，我说苏州王，回去我跟我们西魏王说了，怎么样啊？他同意不同意呀？程咬金说他同意了，一会儿就派来香车宝马，把这玉玺给你送来，你就把这萧皇后让我们带着走，你说话可得算话。沈发兴说，当然了，我说话就算话。程咬金说，行，所以这段书就叫玉玺换萧妃。